Life、捞湿水的时候，他们所有的清洁人员就要穿着很厚重的防护衣，一桶一桶的把湿水捞起来，然后倒到马桶里面再去冲掉。那是一种心理压力，虽然清洁师他们是闻不到味道的，可那是一种感觉，就是你的大脑会告诉你你是在捞湿水。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e，
我是 Fana，
我是 Anna。
大家都会关注命案现场是怎样，哪些人是嫌疑犯，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我如何把命案现场恢复成原本的样子？
在现在来说真的很难吧。
你已经调查完了吗？调查完之后这个命案现场你要把它恢复原状，比如说你的命案现场是在室内的时候，那你怎么把它恢复原状？最近我们有一个朋友，她的婆婆往生了，她婆婆半夜的时候还在讲话，结果早上的时候负责照顾她的外籍义工就打电话给我朋友说，哦，那个阿嬷往生了，因为阿嬷本来就有小脑萎缩的问题，所以行动不便这样子，平常都是躺在床上，本来凌晨还在讲话，早上就不会动了。好，请问你接下来怎么处理这个现场？我觉得很多人都不知道
哦。就像是要先找人来搬那个尸体？
哦，不能搬哦，
不能搬。
如果你是在医院往生的话，医院有一个完整的 SOP， 医生会开立死亡证明给你，然后葬仪社会过来，约前一天他就帮你处理了嘛，可是你在家里就不是这样做了，就算是自然死亡也是命案，所以你应该要先找
警察。
对，警察会找法医过来，然后法医开立自然死亡的证明之后，你才能够再做后续的处理，然后在这一段期间
就只能放在那边。
对，那人一旦死亡之后，我们的消化系统里面本来就有一些正在消化的东西，所以你会很快的腐败，这时候怎么办呢？尤其是夏天，所以法医就建议我朋友把冷气的温度调到最低哦，然后再等葬仪社来处理。
那这样我找警察跟法医这个动作是要钱的吗？
不用啊。
哦，不用钱，
葬仪社才要钱。
哦，对，找警察是不用的。
对，所以在法医来之前尸体是不能进到冰柜的。
但是你尸体没有赶快进到冰柜的话，其实就会开始腐败嘛，然后就会有尸臭，
就算冷气已经开最低了
还是会有，
还是会有，只是可能其他的东西不会沾染到那么快。可是那一种就是在家里死了很多天才被发现的那一种的话就会很可怕。
像有一个新北市的国中女学生啊，她跟她老师在聊天，然后他跟老师讲，我阿嬷躲在冰箱不肯出来。我真佩服这一位老师，他立刻就发现事情不单纯，阿嬷怎么会在冰箱都不出来呢？然后他就依规定立刻通报嘛，所以警察真的去查看，结果87岁的阿嬷她的遗体真的被冰在冰箱的下层。
下层耶，
他们家冰箱是多大？
里面全部拆掉，它被对折然后塞进去。
那冰箱还有冰其他的东西吗？
没有啊。
啊，好可怕
啊。他们都没有通报一开始。
死者儿子供称他是因为没钱下葬妈妈，所以才把遗体冰在冰箱。你知道冰了多久吗？
多久？
5年。
怎么可能啊，连5年都没钱呢？
因为他要诈领补助金啊。
可那小孩也很奇怪吧。
那小孩才国一啊。
国一你应该知道你阿嬷不会冰在冰箱里面啊。
他没有说阿嬷冰在冰箱，阿嬷躲在冰箱。
可是他会知道阿嬷整天都在那边，那很奇怪啊。
他爸从小就洗脑他，阿嬷就躲在冰箱里面不出来啊。
是这样吗？怎么可能，你国一了还会相信你阿嬷躲在冰箱里面不出来吗？是正常的这件事吗？
他没有觉得正常啊，他没有觉得正常啊，他问老师啊。
哦，他特别去密老师说，
没有，他应该是新生训练的时候跟老师聊天， 表
出来。可是他国小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跟老师说？
哦，我知道，一定是新生训练的时候老师问他说，哦，
你家里有谁？
对，可能是学生有写阿嬷，他就说，啊，你阿嬷在做什么？他就说我阿嬷
躲在冰箱里面都不出来。
对，就是这样。
然后老师还真的相信他？
老师没有相信他，老师没有相信，
老师就通报了。哦，可是阿嬷躲在冰箱里面不出来这件事好恐怖哦。
对啊，他怎么可以就这样五年，
这会有失水耶。Yeah!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命案现场到底怎么处理呢。
我在逛书局的时候发现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叫做命案现场清洁公司。然后我看的时候呢，我觉得它的封面的一句话非常的吸引我，它写的是，比起尸水血迹蛆虫，更难清洁的是人心。在我看里面的每一个案例的时候，看完之后真的有时候会觉得很难过，就是为什么同样是人，有些人的生活就会觉得怎么会这样，清洁完之后那家人要怎么走下去也觉得很困难，可是他们参与的故事只能够参与到清洁的过程这样子。里面的内容很多都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甚至我觉得可能很多听众也不知道会这个样子，然后看了之后你才会觉得，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这是很像那个遗物整理师对不对？
这不算遗物整理师，因为遗物整理师是整理往生者的物品。嗯，可是这个命案清洁师
他们也会顺便清洁那个现场啊，那时候看那个剧的时候。哦，
对，但是这个命案现场清洁公司他们可能清洁的是有一些是那种很严重的，比如说那种死了很多天的，的那一种，就是通常里面的案例是那种孤独死很多天的那一种案例会怎么清洁。应该说我们都不会去想着命案之后那个东西呢，那个现场呢，到底是谁去把它复原的。有没有我们看剧的时候可能，发生了命案，然后法医他们去裁剪完之后，后来呢的那个后来呢
就不知道了。
对，然后这本书就是写的那个后来呢。那这本书里面主要是写着很多他在现场的时候看到的东西，然后在进入现场之后他遭遇到的事情，还有大家忽略的部分在哪里。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关于往生者的物品的这件事情。发奶有看过遗物整理师吗？
看过前几集，就是他们是在尸体被搬走之后去整理那个现场嘛。然后我看过有一集是那个尸体也是已经放在那边很久了，然后现场变得很难清理嘛，就是都是蛆虫，然后很多血很臭这样子，然后他还是一样就是把它复原，把它洗干净啊，或者是把一些家属不要的东西丢掉，最后会整理出一盒想要给家属的东西。哦，对对对，大概是这样。
这边书里面是有在写到往生者的物品，然后它里面有写到说关于往生者的物品里面其实都会有尸臭的这件事情，可能是我们一般人没有办法接触到甚至去理解的。因为对于这些专业清洁公司他们的作业流程，他们会先初步的灭菌，然后会让家属穿上防护衣去整理东西，然后有价值的东西才会被保存下来，可是很多的生活物品其实是会有沾附尸臭的。
哦，所以家属也会跟着清洁师一起
看家属愿不愿意。哦，有一些家属如果愿意的话，他们就会穿着抛弃式的隔离防护衣去整理。那如果有一些不愿意的话，可能就会请遗物整理师或者是命案现场清洁师来去协助做整理。可是他说站在专业清洁人员的角度啊，就是因为人死之后身体开始腐败，会有很多的细菌，所以其实很多所谓的遗物上面是有这些细菌的，也会沾附到尸臭，你留下来其实是
不太好吗？
对，会危害到自身的健康的，
算是一种环境污染。比如说我之前看了一个漫画叫死异所，就是人死掉之后会到一个阴间的户政事务所发生的故事，然后他会去回溯那个人之前怎么死的。他其中一个死法就是那个女生有一点残障吧，不太能控制自己身体，然后他去泡澡的时候头低下去然后就死了。 就死在他家的澡盆里面。他爸还在想着要去买好料的给女儿吃，结果女儿已经死在澡盆里面了。我们回到命案处理现场，那一盆水不能直接拉开盖子让它漏掉，那那一桶水要怎么处理？
要把它另外装起来，然后拿去污水处理之类吗？
还要下去化粪池哦，所以只能把水弄到马桶里面弄掉。
哦，要倒到马桶里面。
对啊，
所以你要捞湿水。里面其实就有另外一个案例，就跟舅刚刚讲的很像，就是有一个阿伯，他往生之前刚好放了洗澡水，可是他跌到浴缸里面，然后就心肌梗塞死在浴缸里面。可能一般人就会觉得我只要把那个湿水让它流掉就好了，但是像刚刚就有讲的嘛，你的那湿水很脏，其实不可以进到一般居家的污水沟一起排掉的，会造成环境的感染，所以你要导入污水池，导入化粪池里面，跟居家的那种污水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要到化粪池会有更高阶的去污处理，所以在命案清洁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直接拔掉那个塞子把那个水排掉，他们必须要捞湿水。那捞湿水的时候，他们所有的清洁人员就要穿着很厚重的防护衣，一桶一桶的把湿水捞起来，然后倒到马桶里面再去冲掉。可是其实那是一种心理压力，虽然清洁师他们是闻不到味道的，因为他们的防护衣里面的空气是另外接管连到外面的，就是连到外面新鲜的空气，不是让你吸里面的空气，因为里面会含刮着湿水跟湿臭的味道，然后会有很多的细菌，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他们工作的时候是不会闻到室内的味道，然后他们手上也会戴着很多层的手套，不会碰到脏污。可那是一种感觉，就是你的大脑会告诉你你是在捞湿水。
那像他们久会麻木吗？
所以他们很多人都做不久。做的最久就是写这本书的作者哦， oh. 对，他是里面做的最久的，他的很多同事后来都离职了，虽然他们薪水很高哦，可是很难做的长久。因为
你就想嘛，今天有一只猫猫狗狗在那个地方，你就算戴了再多手套然后防毒面具，你现在要把这个失去生命体征的这小动物拿去埋起来，就这样做这个动作就好，你就算戴着手套你都知道你在抬这个东西，那个感觉就是会残留在手上啊。我今天只是搬运这个不会动的身体就已经这样子了，更何况是整理整个环境。
对啊，所以你今天只是捞湿水而已，你也闻不到味道，可是你的大脑会知道你是在捞湿水，不是在捞普通的水，所以虽然你整个过程中是闻不到味道的，你的空气是新鲜的空气，然后你身上也穿了层层的防护衣，你手也没有碰到那个脏污的湿水，可是你的心理感受还是感受得到。
所以我就在跟 Anna 讲应该要用虹吸现象，就是让那个水直接倒到马桶里面。
那么久你知道倒多久啦？
不能直接就是两个人合力抬起来然后倒到马桶吗？
浴缸耶、欸欸、那是、
哦、我以为澡盆
是浴缸
哦。好吧，
没办法、没办法把浴缸拔起来然后倒过去，
可是用虹吸现象也不可能、因为
很久啦，
因为不是重点是浴缸跟马桶的高度要不一样哦、
那一样高你要怎么虹吸现象用过去？
除非是用抽水，可是抽水你以后那一台机器
就不能用了。
对啊，
你也会觉得怪怪的吧。
有一次性抽水机器吗？
没有吧，很贵吧。
像之前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悬疑案件叫做兰可儿案，你知道这个兰可儿死亡事件吗？
好像知道，是在美国。
对对对，他原本是加拿大人嘛，他是华裔的加拿大人，然后他去美国加州玩的时候，在塞西尔酒店的水塔被发现，这个就更难清理，
所以里面的人都喝湿水喝了很久。哎呀，
是房客发现那个水的颜色是不对的，所以按照这本命案现场清洁公司，这一间塞西尔饭店的
水塔
水管 水塔都要全部重新处理过，
好不好？
对啊，你看那个水塔的水你就要全部都捞起来，
重点是那些喝了那个水的房客，
那就只能看你最近身体有没有不舒服，不然怎么办呢？然后我觉得里面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有些时候啊，往生者的家属已经很难过了、但是站在其他人的角度看的时候真的是角度是不一样的，就是假设是你的邻居往生了，他是自杀，你会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哎、对啊，你们社区不就有类似的案例发生过吗？
那时候我还很小啊，所以没什么感觉。我觉得如果真要问的话，家人吧，可是那又不是最近的。你说假设发生在我隔壁吗？
对，就是邻居会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大家应该会觉得这样子吧。
对啊，这边就是有一个案例，他就是有一对夫妻，妻子是在国外工作，丈夫是在新竹，然后他是科技业，然后他孩子已经大了，但他自己就在新竹。可是这位先生他有忧郁症，后来就在家楼梯上吊自杀。
太可怕了吧。
后来他们被委托去清理的时候，他们发现家属他们的阳台窗户一直都没有玻璃，然后发现原来是因为一开始女儿没有家里的钥匙，只好请消防队破窗而入。可破窗之后为什么玻璃一直都没有装上去呢？因为在家里上吊自杀嘛，所以那个房子就变成凶宅。然后变成凶宅之后呢，他们遇到很多心酸的事情。就对于邻居来说啊，邻居就觉得哦天哪，我的房子我们整栋都变凶宅了。然后他们的楼上是建商留下来自住的，建商还不愿意家属把遗体从电梯运送出去，因为建商自己会坐那个电梯，家属只好叫吊车从二楼落地窗吊出去。而且要把那个二楼落地窗玻璃装回去的时候啊，建商还吩咐他们不要找新主的。
为什么？
因为会被知道，所以他只好拜托这个命案清洁公司帮他介绍台北的窗户的厂商，叫厂商过来装。
不是规定一定要告知吗？就什么事故屋之类的，
那都事故屋啊，要讲啊。
可是不要让太多人知道，因为会传出去的话可能就是你要上网登录，可是如果没有人去找那个事故屋的时候谁会知道？或者没有上新闻谁会知道，对不对？
对。
可是你如果今天你找了那个窗户的，他可能就会跟其他人讲，就会一传十十传百。所以以建商的想法就觉得你不要传给太多人知道。对啊，
不然大家都不会来了。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看到这个案例的时候就会觉得啊，家人往生已经很难过了，可是你的邻居看待这件事情的方式竟然还是这个样子，就会觉得
心酸。
对啊，就觉得很心酸。所以难怪他说更难清洁的是人心，你看尸水血迹蛆虫都清洁得掉，可是人心的那种冷漠，
可是你永远都会觉得那是事故屋啊。
对啊，很难啊，
就好像贵社区的那个游泳池一样
啊。没错，那个泳池从此荒废，
从此就没有再放水了是吗？
对。
可是我觉得这逻辑上也很奇怪，放水了就有人跳下来，没放水就没人跳。
那是放水的时候跳的吗？
应该是吧。那是谁跟你说这件事情？还是那时候有爆出新闻？
我的学生他在国小的时候在他阳台上面玩耍，然后就从他们家的楼上这样一个人下来，
他亲眼目睹。
对，他是说他有看到那个人的脸啊。
这不有心理阴影吗？
他还太小还好。哦、
什么叫还太小
还？他只有看到他下去，他没有看到他。
突然想到那个爱晨。
哦，对啊，
很可怜耶，
珍惜生命。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一集节目就到这边咯。
有任何的建议都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们，或者是直接在 Facebook 或者是 IG 私讯我们，我们都会回应你哦。
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按赞、订阅、加分享。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的话，也欢迎赞助我们一杯咖啡的钱，让我们可以走得更长更久。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